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父亲节，可是我没有父亲节的特别的信息，因为圣经中实在是找不出有什么可以讲父亲节的信息啊，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以前讲过约伯记啊这些，那我不想再重新再讲一次。那我们今天就按着我们最近的一个系列，就是讲到马太福音的14章，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君王呢，人家抵抗他，他就退避。那这个是第四次讲到君王的退避。那这个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的22到36。如果你们没有手上没有程序单的话，就去拿哦。经文还有我的大纲啊，都在程序单的上面。马太福音14章的22到36是这么说：耶稣随即呢，就催着门徒就上到船上，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都散开。散了众人以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呢，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个时候呢，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海浪摇撼。夜里是今天的时候呢，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说：“啊，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就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因见了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就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跟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太福音呢，一直在描述耶稣基督是以色列多年来所期盼的弥赛亚这位大君王。可是耶稣谦卑的来到世上，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抵挡耶稣，跟他发生了冲突。在发生的冲突的时候呢，耶稣知道他的事工要有所转折，他就主动的选择就从人群中退避。那在13章跟14章我们曾经看到他从他的家人，因为连他自己家人家乡的人都不相信他，他就退避。那他的敌人就是希律王，当时管理以色列地的那个希律王，他杀了施洗约翰，神的先知。耶稣听到了呢，也就退避。退避了呢，就一大堆人也跟着他，就到了旷野。到了旷野呢，他就医治他们的病，结果晚上太晚了，他们没有办法去找餐馆去吃饭，所以耶稣呢就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个人，这是他在他的信徒当中。然后呢，就是今天就来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个故事，就是一连串的。那我曾经看到了一篇的文章就这么说，它是描述我们应该学什么，这标题是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就是有一个音乐会，有一个观众呢就问那个表演的那个作曲家说：“你如何创造这么美好的音乐？”那个作曲家呢就回答说：“我在整个编排的过程中呢，有三样东西是不可缺的，就是我首先要有一个安静的房间，安静的房间。然后呢，我要一张空白的纸张，空白的纸张，就是让我能够心安静下来， 那我空白的有灵感我就写，然后呢我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应该学什么，我应该学习什么。那这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件事呢，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每一天说我们要寻找神的旨意，我们人生要做什么，这三个也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我们自己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忙碌当中，你看他那么忙，被逼迫忙忙忙忙，喂饱了5000个人忙，他就总要什么，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安静的地方去什么，他把心里空白，有一张空白的纸，问神说我要做什么，我底下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每一天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房间，或者安静的时间，能够安心把心静下来。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何曾安静过？然后呢，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应该祷告说，神啊，我读你话语，我祷告我能够学到什么。那同样的，我们应该抱着这个心态呢，来看每一篇的圣经的经文，来听每一篇的信息，就是我们能不能安静下来，有一个安静的场所，我们能不能把心能够把那烦恼都放在一边。那我们说，我们从今天的信息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这一篇的故事中，不论是耶稣或者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这个故事呢，会使人有一种对信心有一种错误的定义。常常有人说，就像飞机，你走出飞机，你有信心走出飞机，看到神会不会抓住你？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最近呢，你如果看那个韩国，不是有个家伙飞机要降落了，就把他门都打开，对不对？我想走出飞机，我信心大，我要看看神会不会抓住我的脚，就好像彼得一样，走出船，看耶稣会不会抓住他的脚。可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神呢，无所不在的神，他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比什么忙着去抓那些愚笨的人，天天都要走出飞机。我们多少人就是从大楼上跳下去，我走出这个悬崖，看神会不会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脚。我们不要把神来当做一个试探的工具。所以呢，在彼得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说彼得在试探神，在试探神，或者我们认为说耶稣责备彼得说你是小信的人，是不是因为彼得信心不够，所以他下沉？只要他信心足够强的话呢，任何的危险都不会临到他，他只要靠着他的信心。或者会说，哎，神不够大，不够爱他，所以很多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希望呢，借着这篇信息呢，我们知道主是我的力量，可是呢，是不是让我们能够随意摆动的力量？耶稣在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之后呢，他就选择退避，因为呢，后面有个动机，那些人要强迫他来做王，打翻、推倒罗马的暴政。那些人不只是病得着了医治，他们还来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好的政府，这么好的领袖？最近呢，牧师因为65快到，今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我们知道在美国65岁什么 Medicare 对不对？ Medicare。那你去申请 Medicare 的时候呢，不管 Plan A、Plan B， 我不是推销 Medicare， 只是说发现呢，哦 ，Medicare 呢还是得要花钱的哈，还是要得花钱，没有 free 的 medical care 哈。然后呢，还没有领 Social Security 哦。那 Social Security 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放进去的嘛？那你退休就可以领。我在想，一个政府，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政府，做个成功的国王或者是总统，你只要给他说我给你 free Medicare， 给你 free Social Security 的话，再笨的人都会拥护你做王，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只要两样嘛，你照顾他的医疗，你给他有饭吃，谁都要你做王，哪里有这种政府没有 free lunch 啊？可是这一群人享受到了，耶稣医治他们，不要有 deductible， 不要有 copay， 不要买那个 Obamacare， 都不需要 free medical care 多好。然后呢 free lunch， 哇，我整天想来吃就吃免费的午餐，多好啊！这个人不做王，谁来做王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是不是？你如果想想在美国生活，你就知道。那在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难道耶稣不能这样子吗？耶稣连天空的飞鸟都照顾了，何况这些人？可是他知道他们的心里不是纯正的。今天如果别人更好的 Medicare， 更好的 Social Security， 他就把你给放弃。耶稣也知道他来到世上主要的使命不是只是医治人的病，不是让人家肚子吃饱，因为这些人属灵的病没有得着医治，这些人属灵的粮食没有吃到，所以呢，他就从众人中退去。可是退去就退去，可是耶稣做了一件令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退去就退去了嘛，可是他还主动的把门徒带到了一场的暴风雨的当中，这是我们百思不解的。你退去就退去了嘛，平平就结束了。可是他主动的带了门徒进了这一场的暴风雨中。从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也可以学习到，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一帆风顺，天色灿烂，花香常满，不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苦难迟早一定会来到，只要不是我们自讨苦吃，从飞机上跳下去啊。可是呢，苦难迟早会来到，以不同的方式来到，疾病迟早会打到我们身上，早晚的问题，我们早晚会面临死亡的问题。没有说世界上哪一个基督徒不会面临死亡的，目前我还没看到。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让我们学习，即使我们今天身处在暴风雨的当中，我们就要依靠这一位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他对我们的保证。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耶稣扮演的角色，一个是使徒彼得扮演的角色。耶稣扮演就是他的所在地，他在什么地方？首先呢，他在山上，他在山上呢是什么？为他们的门徒来祷告。那今天呢，耶稣不是在山上，今天耶稣是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祈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场合，事实上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是非常的类似。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是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我们在暴风雨的当中，可是耶稣在神的右边为你为我来祈求，希望我们在暴风雨中不致失去了方向。你我都会经过暴风雨，我们都会被所有的困难来环绕。 耶稣看到了门徒，知道他们的困境，因为他看到门徒在海上，在日子们摇桨啊，要摆脱这个暴风雨，可是就没有办法。同样的，耶稣也看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耶稣感受到他们在风暴中所承受的压力，那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很难想象在暴风雨中的人是多么的惊恐。上个礼拜感谢神让我们有很好的天气，暂时很好的天气去那个野餐，野餐完之后我们回到家，然后我们就开车去瞎了，哇，在那个 85 那个雨是下大的要命，真是还不是那种真正的暴风雨，可是你可以想到所有的车都打那个双黄灯，大家速度都减下来，还没有真正的暴风雨，我们都在害怕。我们生命中一定会经过暴风雨，可是呢，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伟大的祭司，他来到世上经常经过暴风雨，他经过的，所以呢，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今天选这个诗歌说，主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的力量，是我的帮助，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当时耶稣在山上呢，为门徒祷告，希望他们的信心不致流失。同样的，今天耶稣在天上为你跟我祷告，希望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中呢，我们的信心不致失败。耶稣的代祷是代表他是个中保，他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位中保。然后呢，耶稣不止在山上，耶稣呢还到了海上。耶稣总是在我们生命的风暴中来到我们的旁边。在以赛亚书43:2-3这么说，你从水中经过的话，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当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你经过了江河，水不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呢，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旧约主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也就是新约耶稣对他的百姓的应许，在暴风雨中他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当然耶稣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方式呢，不是我们可以预先想象到的，就像门徒当时也想象不到耶稣会选择从水面上走过来，或者是飞过来，或者跳过来，或者是游过来。耶稣为什么选择从水面上走过来呢？这不只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拥有大能，因为世界所有的自然环境都在他的脚底下。同时呢，他也向门徒来表明什么？他们心中所惧怕的东西，就像当时是那些海，海是他们心中所惧怕的、所不可知的东西呢？对耶稣来讲，只不过是耶稣来到他们身边的一个垫脚石而已。他们所惧怕的，也不过是耶稣的一个阶梯而已。我们经常在生命中会有所惧怕，可是呢，我们又发现，当这个惧怕远离之后，我们应该与耶稣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所以面对这个门徒心中的那个惊恐，在那边呼叫呢，耶稣就赶紧的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就要安慰平息门徒的惊恐。放心，英文是 be courage， 要有勇气，要有勇气。放我是我呢？是我在原文中应该是我是，就 I am。我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门，我是。在旧约中，当摩西被神差派要去埃及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就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人家问我说，是谁差派我来的？神就对摩西说，我是那一位派你来的，派你去的。我是，圣经中讲到的我是呢，都是神对自己的称呼，称他，神称他自己，我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人，神，我是。所以耶稣在这边讲，我就是那一位，我是。那我们因为有翻译的关系，我们说是我。事实上原文是我是，那个原文这个新约那个叫 ego and me， ego 呢被翻成是 ego， 我们人的那种就是自尊心或者是骄傲， ego and me， 我就是那一位。然后呢他接着说， 不要怕。害怕原本不是神的计划当中，可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就害怕。圣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哦，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就赶紧去遮盖自己的身体。结果神就呼唤那个亚当说啊，你在哪里啊？亚当就说，哎呀，我听到你声音，我就害怕，我不由自主的就害怕起来。我就躲藏起来。害怕是人的心中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有的时候牧师开车是属于那种保守派的，我们上次开车前面只要一个小动作，哇，我就有大动作。师母说你怕什么？我说哇，我要保持距离以车安全。害怕成为我们的一个反应。疫情期间多少人怕得要命哦，门都不敢出去哦。然后呢种种的原因，现在呢在美国动不动就听到枪击案哦，所以有些人什么地方也都不敢去哦。我们害怕是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事实上害怕呢，圣经有讲我们是信望爱。害怕与信心不能同时存在。有信心的人不会惧怕，害怕跟盼望呢也不能同时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他打败了四个王，哇，好厉害啊！他带领家兵就把四个王打败。打败之后呢，不知不觉。他心中害怕，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赏赐你。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盼望，你的子孙，你不要害怕，你目前还死不了，你还有看到你的子孙的子孙。所以神就在他的惧怕中给他了一个盼望。害怕与盼望不能同时存在，同样的呢，害怕与爱不能同时存在。约翰呢，在约翰一书说了一句话：“爱里呢就没有惧怕。爱如果完全的话，就把惧怕除去。因为你惧怕，是因为你含着刑罚。在惧怕的人来说呢，他是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惧怕的人没有信心，没有盼望，不知道怎么是爱。所以呢，我们耶稣说：“你们你是小信的人，你不要怕。”
不要怕。
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办法认识出耶稣，反而认为他是个鬼怪呢？就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大能还不完全的相信，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人能够违反了自由的这个地心引力等等的自由自然界的力量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们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立刻认出耶稣来。结果耶稣就扮演了神子的角色呢，展现了神的大能，在海面上走到他们的面前。然后呢，耶稣就来到了船上，耶稣来到船上呢，就与他们同在。同样，今天不论你我在暴风雨的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他是我们旅途的良伴，是我们的益友，是我们的老师，当然最重要的，他是我们的救主。在这一场暴风雨中呢，有一个是很奇特的，因为这场暴风雨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愿耶稣叫他们过去。不像旧约中有一个叫约拿的，他在暴风雨中是因为他要逃避神。耶稣知道风暴会来，耶稣也知道他是有意的引导他的门徒要从风暴中到另外一边去，因为另外一边有事情等着他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在船上是他们的良伴。事实上，在马太福音呢的这边是14章，在前面呢第8章呢，耶稣也曾经跟着门徒在暴风雨当中也在船上，可是当时呢，暴风雨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就在船上。现在呢，暴风雨的时候呢，耶稣是在山上。当时耶稣在船上，他在什么？他在睡觉。暴风雨就发生，门徒就害怕说，哎呀，你还在睡觉，赶快起来救我们，我们要死了。耶稣同样的说了类似的话，说，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斥责风海，风海就平静了。众人就觉得奇怪，这个是怎么样的人呢？连风跟海都听从了他。所以耶稣在你我生命中，有的时候有扮演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对门徒来讲，前面呢在暴风雨中，耶稣原本就在船上，现在呢在暴风雨中呢，耶稣是在山上，不在他们的地方。可是在暴风雨中，即使耶稣在山上，他仍然在海面上来到船上，带领他们度过这一场的风暴。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所扮演的角色是他的所在地，他在山上，他在海面上，他在船上。那你我生命中也是如此，耶稣今天在山上，在天上为你我祷告。耶稣在我们困境中，耶稣会经过任何的困境来到我们的生命中。耶稣为的是与我们什么同在，成为我们旅途中的良伴。那我们既然现在看到了那彼得的故事，彼得的故事很奇妙的哦。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来自彼得的资料，马可，因为马可是彼得的亲戚。那马太就不一样，马太是彼得的同工，都是门徒，都是使徒。那马太福音很奇妙的，对彼得的描述可以说是四本福音书中大概是最多的。 今天这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呢，在四本福音书中呢，出现了在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跟约翰。可是彼得在海面上走的这件事情呢，另外两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只有在马太福音中提到，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马太呢，对彼得的，我们说他的经历呢，描述的是最透彻，因为他是他的同工嘛，他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经历，他就老老实实的写出来了。然后呢，彼得的经历是什么样呢？他首先在水面上走，他是表明他是站在主的话语上，他是坚信，因为彼得是个直肠子的人，他想要什么就说出什么，他是门徒的代言人，可是他完全的相信耶稣说的话呢是带有能力的，耶稣说的话一定会达到他的目标，甚至呢，耶稣的话会让人挑起人潜在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他才跟耶稣说：“啊，夫子，如果是你，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叫我，就说你命令我走过去，求你给我这个命令走过去。”结果耶稣就下了命令，很简单的一句话：“来，来。”彼得就是在他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耶稣说叫我来，那我就去，简简单单的。所以呢，彼得没有做其他的条件上的要求，说你命令我，我就来。他真的是大拉拉的就去了哈，就来了。如果耶稣对我们说来呢，我们就要去，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信心创始跟成终的，耶稣开始他必定会结束，也许我们在开始跟结束的中间起起伏伏，有失败，有跌倒，可是只要我们站在神的话语上的话，我们会最终还是会成功，就好像彼得的经历一样。这一场暴风雨的整个的过程是帮助门徒在信心上成长，因为耶稣知道在不久的日子中他会与门徒离开，这群门徒会独自的面临，在表面上是独自的面临他们生命中的风暴，因为耶稣已经不在他们旁边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不得也要佩服彼得。有些人会讥笑彼得说：“哎呀，这个有始无终这个人哦，还耶稣还是称他小信的人。”至少耶稣还称他是小信的人。可是十二个门徒中呢，或者十二个使徒中，只有一个敢踏出去那一步，其他十一个敢都不敢。可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那其他的十一个缩在那个地方哦 ，group hug 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彼得能够站立在主的话语上，他坚信只要耶稣说的，就是代表了能力。所以，当你我对生命中失去盼望的绝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再回来，回到神的话语上。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是属于保守派的，所以我们主日的信息时间是远超过其他的时间，因为牧师相信呢，我们唯有站立在神的话语上呢，就不会失足，就不会跌倒。你站立在感情上那种气氛上呢，持久都会迟早都会跌倒。然后呢，即使在这个状况之中，彼得毕竟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就像你我一样，他不是个 superman， 不是个 superhero， 他还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有弱点的。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哦，看看环境，哎呦，环境这么糟，浪都已经打到我头上了。他去心中看了环境呢，他凭着感觉，哎呦，水已经打到我的身上了，所以呢，他一时的就动摇了。他开始动摇，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环境的风浪的当中。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中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当信主的时候，哎呀，当仰望耶稣，我们都仰望耶稣做事很有能力，可一旦呢你看到环境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缩小了。所以我们眼睛很重要，你是看谁？看谁？你如果看耶稣的话，你信心会坚定；你如果看环境的话，看人的话，那更糟糕。哦，这个人，这个牧师什么这个样子啊？那大家都跌倒。不是给那些人做借口，可是我们看谁？就彼得呢，看到了环境，凭感觉呢，他就发现呢，糟糕。我的脚要下沉了，我本来在水面上已经踏到水的中间了，他就动摇。那这边耶稣说，你是小信的人，你为什么疑惑呢？小信的人呢，是马太的特殊的用语，在福音，在新约圣经中，大部分都是被马太所使用，小信的人。然后呢，疑惑呢，就是马太的专有名词，疑惑，疑惑，疑惑，疑惑是什么意思呢？疑惑就是说，你在有两个选择当中呢，你没有办法下决心，就是两条路，你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走那条。那牧师呢，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尤其 有的时候，你如果说像我们去，比如说 Costco， 或者是去 Costco check out 的时候，或者是去 Costco 你去加油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我要排哪一条线哦？那每一次呢，我都是做出最坏的选择。每一次几乎这样子，有时候觉得啊那条线很短，一去结果那个东西特别多，还跟那个缺稿的人在那边谈东谈西的哦，每一次都是，我们那天去 Target 也是这样子，一去那条，就人家早就已经上车，已经回家了，我们还在那边排队哦。就是疑惑就是这样子，你在两个选项中，你不晓得选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给我们选择的时候，真的是很疑惑。每一次一定选最差的那条路，疑惑，彼得就在疑惑嘛。他可以选择我跟十一个人待在船上多好，或者是选择我相信耶稣，完全相信耶稣，我就走过去。可是他又选择要走过去，就回头看看，哎呦，哎，我真糟糕，人家这边好好的，我还要这冒这个险，还丢面子。他就在疑惑的当中，选择是很困难的，我们人选择是太困难。可是彼得还就在这种状况中疑惑中呢，他有一个优点，就他能够承认他的现况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承认，我们还在那边，全部的人都知道，只有你最后才知道。他知道，他发现，他也承认，他的确是在下沉。他不会说沉到海里还在硬不承认的哦，他承认，哎呀，我真的是在下沉，我不会装着硬装哦。他下沉的时候呢，他做出一个反应，主啊，救我。事实上，主啊，救我呢，这一句话要放在我们的口中，主啊，救我呢。事实上是整本圣经，如果你记住的话，这个大概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生命中一定要主来拯救我，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中，主啊救我。所以在以后的日子，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回想他一生跟随耶稣的日子，他就做了这句结论，他说，因为主的眼呢看顾义人，主的耳呢听他们的祈祷，主的眼看到他在下沉，主的耳听到他说，主啊救我。在我们生命的暴风雨中是无法避免的，可是我们在暴风雨中呢，能不能这样子承认，我的生命有风暴，我有一些习惯呢，脾气呢，个性呢，是我无法面对的，我无法挪去的，我要承认。你如果不承认没办法，像医生一样，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病人，你也没有办法去看医生，你就必须承认我身上有病。那我们一样，我们承认，我们就说，主啊你来救我。也许我的信心不够，可是求神你加添我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才相信，因为人家会提供你更多的证据让你来不相信，也许是假的等等。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尽管我们要为我们的信心付上代价，我还是要去做。我们相信耶稣呢，迟早会付上代价，可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爱人要付上代价，我们爱了一些人，他没有办法回报你的爱，你吃亏了，可是你仍然去爱，你仍然为了付上代价，这样子呢，你就是信心。因为爱完全的话，就没有惧怕。我们很多人，包括牧师在内，我们会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圣经的话会怀疑，可是我们却相信我们的怀疑。很奇怪，这是一句英文的话，我翻译过来的。我们常常宁可相信那些挑动我们怀疑的那些的假消息，我们宁可相信那些假消息，可是我们却怀疑神的真理，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如果你在黑暗中、暴风雨中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怀疑你在好日子所领受的。神让我们有好的日子，我们领受了，我们感恩了，你要把这个放在你的心中，不要等到你在暴风雨中就把那个恩典完全都丢弃了。这个就是彼得看到耶稣施行了无数的神迹，他也知道，可是他自己在风暴中下沉的时候呢，他说的一句话说，主啊来救我。所以呢，他呼求主要助他救他，所以呢，耶稣就赶紧的伸手把他拉起来。在这个暴风雨中，这一切的神迹中，让门徒对耶稣更加的了解认识。所以呢，他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他们就敬拜他，说什么？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他们在耶稣面前的那种忏悔。耶稣是他们的君王。我刚刚提到，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曾经带领门徒经过风暴， 那在前面的那场风暴中呢，他们疑问是什么呢？啊，是什么人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还在怀疑。那个风海都听他的命令呢，他们在怀疑说，是什么人可以做这个事情？还在想是什么人。结果在第二场风暴呢，他们就说，你是真是神的儿子。可见呢，他们在第一场风暴中还没有完全的下这个结论，结果在第二场风暴中就下了这个结论。当我们每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我知道最多的人就是批评彼得的失败，可是我们要知道，彼得是十二个使徒中唯一的一个敢去尝试的，敢去试着违反自然定律的唯一的一个。可是他试了，他失败了，他也承认了。可是如果他不试的话，你我呢，就在圣经中就少掉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神仍然使用这样子小信的人来成就他拯救人类的计划。后来彼得说呢，我要把这个阴间的钥匙给你，就是把教会托付给了彼得。所以呢，你想想看，给一个这个小信的人，所以彼得成为第一代的所有基督徒的领袖跟代表。他曾经失败过，可是神仍然用这样子的人。我们中文常常说失败为成功之母，我们如果不经过失败，如何能够得着成功呢？那有一句英文话是这么说，成功的门呢，是往往来自失败的走道。你不在失败的走道走过呢，你无法达到那个成功的门。彼得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看到，希望在彼得的身上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耶稣这位君王，他退避只是为了让你我更认识他，谦卑的不跟人冲突，来反映出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有大能说一句话把那些人毁灭的，可是他选择了主动的退避，因为他要让他的门徒从这整个经历中能够触摸到怎么样子是天国，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了摩西是从海中穿过，海分开，他从海中穿过。我们也看到了约书亚呢，是约旦河开了，他带领以色列人走约旦河，英文叫 through the water。 可是彼得没有从海中通过，大海没有为他打开，彼得是从水面上走过。 On the water 不是 through。 旧约中我们是从海中通过，可是到了新约，彼得是在海面上走过。在这个海面上走过的时候呢，他是经过了多少的风波，多少的风浪，风浪是汹涌，可是他呢，对神还是有信心，对耶稣还是有信心。那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我们是在风暴中通过呢，还是神要我们踏着风暴通过呢，在风暴中我们一定有很多东西让我们的注意力给分散， 我相信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恐惧。恐惧就是我们怕一些突发的事件。现在的人真的是恐惧。老实说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环境当中。像我们每周要开八五还好，八五去小了还好。那我在去看我母亲在洛杉矶的时候呢，我开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呢，我是经常恐惧的啊，经常恐惧，所以我一个礼拜回来头就痛哦，在恐惧当中，因为车子实在那个速度，我总是觉得我速度这么快，一看才55，那我在85开的时候开到80，怎么这么慢哦？那感觉就不一样，那恐惧感是不一样，就恐惧。我们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恐惧太多东西了。我们恐惧我们的儿女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恐惧我们老的时候会怎么样，疾病等等。然后呢，恐惧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产生绝望。现在的人多少？现在你如果去看哦，绝望，或者导致失望，现在的自杀率是直飙哦，就是已经绝望，他恐惧已经麻痹了，他已经对未来已经没有盼望，那活着干什么？就自我解决哈。现在自杀率是直线上升，不是因为饿死，是因为对未来已经绝望了，已经失去了希望。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生活的压力，我们不仅恐惧，不仅是绝望，还有失望，还有压力。当时的人是如此。彼得那些渔夫也是如此，他们也是恐惧，也是绝望，也是失望，又有压力。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可是呢，我们要相信耶稣会踏着海来到我们的风暴中，那我们需不需要恐惧？我们会不会失去失望，或者是绝望？我们会不会被生活的压力一直压着？没有办法透气。可是我们如果通过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又成终的耶稣的话，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因为主耶稣是你我生命中的力量。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落实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耶稣同样的用这三句话来安慰你跟我，放心，我是，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为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中，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目前在生活中、生命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还有难处，神你都知道，耶稣你也知道，可是让我们也愿意能够认清我们的所在的位置，能够谦卑的承认，也愿意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来救我，救我脱离这场风暴，让我们在这场风暴中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因为你必来到我们的风暴中领我们平安的度过，因为你叫我们放心，你叫我们，你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叫我们不要怕。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